本期节目由大人学赞助提供。我是 Brian， 从事顾问这么多年啊，我看过太多这样的上班族，相信你可能也见过。他们工作很认真，专业能力一流，但是啊，面对老板跟客户的时候，却因为讲话不够流畅，欠缺重点，所以很难去说服其他人，也时常争取不到必要的资源。我更看过不少朋友啊，明明能力优秀，耕耘多年呢，却难以升迁。主要的原因就在于很多老板都认为会做事可是不会说话的员工啊，比较适合担任执行者而非领导者，这导致不少上班族呢，并不是输在能力，而是输在表达力，这其实是一件很可惜的事情。有些人认为呢，表达能力是天生的，但是根据我的观察，表达能力绝对可以靠后天培养，而且啊，在职场里说话能力是投资回报率最高的技能，没有之一，这点连股神巴菲特都亲自验证过。所以今年呢，我为大人学的伙伴们特别设计了一门全新的线上课程，名称就叫做大人的说话课，条理清晰的说出观点，发挥影响力。课程代号是 V031。 在课程中呢，我会将说话的技巧拆解成结构、修辞、叙事这三大能力，教你怎么整理思考，怎么温柔表达，怎么样让别人采取行动。这堂课呢，会帮助你说起话来更有条理，更具自信，并且带来更广泛的影响力。欢迎透过节目下方的说明栏观看这堂课更多的介绍，为自己的职涯加分。Hello， 大家好，欢迎收听大人的 Small Talk， 这是大人学的 Podcast 节目，我是 Brian。这一集呢，其实我也是想要回答一个多年来啊，很多人都问过的一个问题哈。这个问题大概是这样子哈，有很多类似的问法。有的同学告诉我说，哎，老师，我在公司里面不是简报高手，然后客户啊、老板啊、同事啊都觉得我蛮会沟通的。可是为什么我回到家里啊，跟太太啊、跟家人啊、跟朋友啊，沟通很不顺啊，常常鸡同鸭讲，或者是说一件事情好好的，最后对方误解我的意思。另外呢，也有反过来的哈，就是我从小到大在家里，大家都觉得我口才很好啊，口条很清晰啊，诶，结果我到了现在的公司哈，老板啊、同事啊都觉得我很不会讲话，他甚至常常这个不小心惹火了同事，甚至老板还说我讲话怎么都没重点，到底是怎么回事啊？我到底是问题出在哪里？是我有问题还是别人有问题？我到底是会沟通还是不会沟通？其实这个问题我觉得还蛮有意思的啊，我自己其实也碰过哈，这两个问题我都碰过哈，而且我甚至还碰过我曾经在某一家公司里面沟通能力变得很差，大家都觉得我在讲什么，大家听不懂在讲什么哈，常常觉得我讲话没重点。可是我同样一个人换了一家公司，诶，这个老板就常常叫我去做简报，常常叫我去跟跨部门做协商，就觉得我沟通能力很强，这到底怎么回事啊？我其实多年来也想不透这一点哈。一个简单的答案就是环境不一样嘛，所以大家的对沟通的感受不一样。这个答案有跟没有一样。好，我们当然知道是环境的问题，可是问题是，就算是知道是环境的问题，那我们要怎么样改善这个状况，改善这个沟通能力很不均衡的状况呢？最近刚好我就在想这件事情，就我想到了一个答案。这个答案呢，是我自己虚构的一个模型。所谓的模型就是一个评分标准。好，那这个标准呢，大家听听看看对你的这些问题有没有帮助哈。我觉得是这样子哈，在不同的场域面对不同的人，其实呢每个场域都会有他自己的一个沟通标准。什么叫做沟通标准呢？我可以简单把它归纳成三点，就是我们常常听到的真、善还有美。你讲任何话，你做任何的沟通，其实在不同的场合，对真、对善还有对美，他要求的这个分数是不一样的。好，是不一样的。我解释一下哈，所谓的真，就是你跟对方表达的这个事情到底是不是真实的，是不是正确的，到底这个讯息资讯精不精准，这个叫做真。好，很容易理解。那什么是善呢？善就是你在沟通的时候，你内心的这个动机还有企图啊，是不是一个良善的，是不是一个助人的，有为对方利益着想的，好，出自一个良善的心来做这个沟通。那另外一个是美，美就是你这个话讲的好不好听，讲出来的话有没有让人觉得很舒服，听了你的话觉得开心，觉得很愉悦，这个叫做美。 那不同的场合啊，真善美这三个的要求分数是不一样的。有的场合你在说话的时候，我们假设满分三个真善美加起来满分是100分的话，可能有的场合要求你的真啊，就是你的讯息的正确性跟精准性可能要占到七八十分。至于你的善跟美，对方不是很重要啊，对方不是很在意，可是你的讯息要真，你只要有20%就可以了，加起来100%。这有点像是我们在评价一家餐厅，好，我们常讲一道好的料理呢要色香味。当然理想状况下色香味俱全，好，你三个都满分那是最好的，可是我们知道是不可能的。比方说你今天要请重要的人吃饭，或是我们要办一个这个宴席，好，要摆出这个排场，也许你色香味里面的色可能就很重要。或者像有一些网美，好，他要去一些网美餐厅，那网美餐厅就是强调拍照要好看，东西呢不要太烂，好 ,OK 即可，可是拍照一定要好看，强调色。可是呢有的食物强调香，比方说你是一个炸鸡排，你在这个夜市里面摆摊路边摊，哇，这个烤肉的香味，或是以前台北街头常常有人在卖这个大蒜面包，一烤，哇，这个香味隔条街都闻得到，大家就会来买。你说它是不是很好吃？我觉得它的香味是很特别啦，好吃马马虎虎。那有的这个美食呢就要强调味道，像我们大家都吃过啊，有些这个我们的私房餐厅啊开在巷子里面，服务马马虎虎，这个菜的样子也不好看，可是它真好吃，诶，有些时候这种餐厅就可以维持好几年活下来，因为味道真是不错。那当然啦，如果你今天开一家餐厅要求是米其林等级的，它可能色香味这三个维度通通要非常高。可是呢我们也知道，就像沟通嘛，真善美通通都达到完美当然是最理想，可是问题是我们一般人不可能追求这么高的水准。好，所以在我们有限的能力之下，你就要先去了解你这个场合到底对于真善美这三个分数的比重，好，权重大概是多少，怎么去配，这样就很重要。好，比方说你今天请重要的人士吃饭，或是你想去一家网美餐厅拍拍照，可是呢这个菜色啊好吃的不得了，可是看起来乱七八糟很丑，拍起来不好看，那其实就不能满足哈当下这个需求。大概是我的模型啦，我自己假设的模型这样。所以沟通就是真善美。你有了这三个维度之后，你接下来就是要做两件事情。第一个，一个很会沟通的人呢，他可能懂得在场合里面去辨识，在这个场合，在这个对象呢，我今天要讲话，我今天要跟对方沟通，是真比较重要，还是善，还是美比较重要？好，这是第一个，我们要辨识正确的场合。我们很多人说会不会讲话，好，会讲话的人他很有 sense。我认为这个 sense 听起来很抽象嘛，那我今天就把它定义成所谓的 sense， 就是能不能辨识出真善美，在这个场合它权重啊比重的要求。然后第二个挑战。你辨识出来之后你能不能做到又是另外一回事。比如说呢，有些场合，好，这个待会我会举几个例子啊，有些场合很重视你讲的话要真实性，好，很多人会 challenge 你讲话精不精准真实，可是你这个背后善跟美大家不是很 care。 到了另外一个场合，这个场合突然间真实性又不重要了，大家希望你话讲的好听，它背后是不是真的没人 care， 你能不能收放自如，好，在这个不同的场合你该真的时候你能真，好，做到很高分，该美的时候你又能放下对讲话精准性的这个执念，啊，讲出让对方听了很舒服的话，诶，你能不能自由的调整控制自如，啊，这个就是第二个挑战。好，那老实说有了这个模型之后，对我自己在精进这个说话能力，精进沟通能力其实蛮有帮助的。为什么呢？第一个，我是工程师嘛，很多人说啊，讲话要有 sense 哈，啊，要有这个感觉哈，啊，这个很抽象。可是我把它区分成真善美，我就知道，如果今天沟通我成功了，我大概知道，哎，我真善美的评分有抓对。如果我今天沟通失败，我至少也知道原因在哪里。啊，我不会去责怪对方说，哎呀，对方听不懂我讲话，对方是笨蛋。我会想说，哎，我是不是在那个场合今天沟通失败，啊，效果很差？是不是我在真善美这三个维度呢？哪一个地方配分错误，或者是我执行上出现错误。那有了这样一个框架，我比较知道我该怎么进步嘛。就像是今天一个小朋友他想要念一流的学校，对不对？成绩要好，他至少分成这个国英数理化嘛，对不对？看看哪一科我要加强，这样他比较有机会让总分提高。如果你都没有考试，都没有模拟考，你都不知道自己哪一科好哪一科差， 那你期待有一天突然好满分考上好学校，当然就很难，不知道怎么进步，好，不知道该怎么努力。所以这对我来说是很有帮助的。然后我来举几个例子，让大家对这个真善美的概念有一个更清楚的例子。比如说过年刚过完年嘛，二月份的时候大家都有机会这个跟亲戚啊见面，大家最常抱怨就是很多亲戚啊讲话很难听，很不爽。比方说呢，你今天遇到了这个婶婶，婶婶看到你就说啊 Brian 啊，哇你怎么变那么胖啊，哈，哎，这样对身体很糟糕，哎，听了是不是很不爽，你怎么变胖那么胖，你要少吃点啊，哎，你以前瘦瘦的怎么胖成这样子啊。老实说我还真的被人家这样讲过，哈，听了超不爽的，对不对？可是为什么你就不会想跟这个婶婶继续沟通，而且你会很不爽他，对不对？为什么？原因很简单，因为这个婶婶啊，她在当下这个场合公开说你胖，那难道她讲的是不真吗？搞不好是真的，搞不好我真的变很胖啊。所以我们就来看这个婶婶她讲这句话问题在哪里，分别从真善美三个角度来看。第一个，真，好啦，我承认我真的变胖了，搞不好她讲的是真的。那善，我们姑且也相信啊，这个婶婶是为你好啊，担心你太胖对身体健康不好，所以他有没有做到真呢？假设满分是100分，他真可能打有70分哦。好，他觉得你真的变胖了，他是真心的哦，不是真心，是真实的哦。好，第二个善，好，我们姑且相信婶婶是好意，没有恶意，他希望你将来可以健康。可是美绝对是零分，所以这是一个失衡的三角形。什么意思呢？我认为在过年佳节的场合，大家亲朋好友好久好久没有见面，你这时候讲话真不真，老实说并不是这个场合的重点。我们重点是难得大家一年见一次面，大家开心交流啊，留下一个美好的回忆。所以对我来说，我会提醒我自己，在这种新年佳节跟朋友难得欢聚的场合，真这件事情我可能不会放太大的权重。我们来评估为什么这个婶婶讲话那么不中听，讲完话之后大家还不想跟她聊天了。我认为她没有做到一个新年佳节一个理想的配置。我的配置的话，真可能给十分就好了，善可能要给50，美可能要给40，总之善跟美加起来要90。第一个，我讲的话可能要让我的亲朋好友听了怎么样，感受到我的善意，我是真的为他好，不要有恶意，好，是为了他的利益着想。美搞不好更高一点的分数，讲的话让大家开心好听，因为这是一个节庆嘛，你又不是医生，你这时候去诊断他胆固醇过高好像不适合吧，对不对？所以刚刚这个婶婶的例子，他把真放权重太高了，所以他破坏了这个场合该有理想的配置。我们认为善跟美可能要多一点，甚至美可能要比善还更多。好，所以你看啊，那相对的婶婶讲这句话我怎么回他。好，如果今天婶婶说，哎 Brian 你怎么最近吃那么胖啊，要少吃点啊，要注意身材啊，好，这样一讲，然后我就回他说，哎婶婶啊，你好像也越来越老了，哎，要记得保养。你说我这样回答好不好？当然不好，因为我讲的是真实的，婶婶真的看起来越来越老，而且她真的要保养。所以我的真可能配重了100分，可是我的善可能是0分。为什么呢？因为我并没有希望她好，是因为她先羞辱我，所以我羞辱回去。所以我其实是并没有怀有善意的啊，我是反击，是报复，所以善是零分。那这句话当然不好听了，你讲对方老，讲长辈老，提醒大家记得要保养，这句话我毫无美感可言。我这样的回答当然也不对啊，也是不对的。真善美在这个场合应该要有一个合理的分数，你做不对就会产生争执啊，就会导致一个可能不是那么愉悦的沟通。换个角度想，我再举另外一个例子。很多年前呢，曾经有发生一个惨剧，就是韩航客机它失事。那这个失事后来他们这个飞安去调查，搞了半天原来是一个沟通问题。就是因为你知道吗，韩国的职场是长幼有序的，非常强调前辈的权威。据我对这个新闻的了解，是这个正驾驶他有一个操作是有问题的，然后副机师呢不好意思直接指明这个错误，所以他就暗示，用很委婉的暗示跟正驾驶说，哎，你这个操作是不是要看一下，是不是要改一下。结果正驾驶没听出来，最后这个飞机就真的出事。这真的是一个很糟糕的惨剧。这件事情据说在韩国甚至全球的这个飞安的案例中啊，成为一个很经典的案例。就是你的说话沟通可能会影响到人命。那今天这个错误的沟通是怎么发生的呢？ 各位你想想看，今天正驾驶副驾驶载了数百名乘客，像这样的一个场合，你认为真善美满分是100，该怎么配重会是比较得体的呢？我想大家应该可以接受真一定要占很高很高的分数，搞不好100分里面要占70分80分甚至还要更高都不为过。好，更高都不为过。那这位韩国的副机师为什么会导致这样的一个困境呢？因为他把真降到非常的低，可是他的善跟美他拉到很高的层次。他讲话很好听，不敢忤逆他的正驾驶，那他的出发点当然也是良善的。好，他希望这个正驾驶不要这个有被羞辱的感觉，有被这个不礼貌对待的感觉，所以他是良善的，他非常非常关注这个正驾驶他的心情，所以出发点是良善的，他也给了良善很高的比重。美，他当然他说话说得很漂亮，也已经漂亮到对方没听懂他到底在讲什么了，可是真他给了很低的标，所以呢我认为这个案件呢他的配置也是不对的，他的说话也是不对的。讲到这里，我们反过来讲，各位不知道在职场上有没有常遇到有一些人他常常说我这个人说话就比较直，你就不要介意我这个人讲话比较直接，你就不要介意其实我认为常常会讲这样的话的人他不应该把他说话很直这件事情当成一个可以伤害别人的借口。因为沟通永远都是什么多项的嘛，你自己跟自己讲话，我们很少说这叫沟通嘛，我们通常都是跟别人讲话，跟一群人讲话叫做沟通。那你说话比较直，如果在那个场合说话比较直就是真实度，我们假设啦就是真善美的真，他永远给他最高的权重。可是那就有问题啦，你这个人讲话很真实很精准，这不一定在所有场合都是好事比如说过年过节的时候那个婶婶讲话很真可是你根本就用错分数啦，你在这个场合不应该当然你是一个机师，你是一个外科手术医师，你讲话比较直非常好，而且我们希望你讲话很直，对不对？机师操作错误，你要直接的毫不犹豫的精准的指出来。外科手术在动手术的时候哪一个环节出现错误，或是你需要助手帮你 support， 你要讲得很直白很清楚不能有任何疑虑。至于什么善跟美，善不用讲了，你是在救人嘛，你是在驾驶飞机，这个一定有一定的分数，可是你把分数都放在美，想把它讲得很漂亮很好，结果真分数被压低了，那你可能会害到人命，对不对？甚至会导致一个错误的沟通。所以你说我这个人讲话比较直，我认为他不应该当成借口。你讲话比较直要看放在什么地方有些地方你讲话直是好处，可是在不对的地方你讲话比较直就是一个缺点，你应该要去改正才对，而不是告诉人家说我讲话比较直你不要介意。好，如果你用真善美这样来看这种问题就非常容易解释。好，非常容易解释。那你说那我讲话漂亮就永远重要吗？当然也不是。好，你想想看，在外科手术室里面医生有操作错误，或者是护士，或是这个护理师，或是麻醉科医师发现病人的心跳不稳定，然后不好意思跟医生讲，病人大出血，不好意思跟医生讲，说医师，你可以稍微留意一下，病人的心跳好像不是特别明显，你有空的话关注一下，医师方便的话要不要看一下？你觉得这样讲话 OK 吗？虽然我没有在手术室里待过，可是显然这样的沟通不适合在那个场。不适合在那个场域。所以我们来换个角度想，所以沟通确实很难因为在不同的场合你扮演不同的角色，真善美三个标准不一样。像我们刚刚讲了，今天医师要帮病人看病，为什么有些人他觉得这个现在这个医病关系有些时候蛮紧张的？其实呢，就是在那个场合到底医生该怎么跟病人沟通才是对的呢？可能双方没有一定的看法。很多医师觉得说，我今天是医师，我要把你的病况真真实实的告诉你，这是我的职业道德可是有些病人他听了就不能接受。所以呢，你自己假设你是病患，你自己就要想，你到底今天这个医师讲话让你不高兴，你真的觉得是医生的错吗？还是其实可能是你自己对这个场合真善美的期待出现了问题？像我自己的话，我宁愿医生很直白的很精准的告诉我身体哪里有问题，很精准的告诉我接下来该怎么做。至于他把话讲得含含糊，讲得很好听，想要安慰我，我觉得我会很感谢可是就算这个医生对我讲话太直了 好，让我觉得心里有点受伤，不是那么的美，可是我也不会怪他，因为至少他做到了真。好，换个角度想，今天比如说我失恋了，朋友来安慰我，好，结果呢，这个朋友跑来说 Brian， 你失恋其实我认为是你自己的问题，因为你对你女朋友太差了，我们大家都知道，所以啊，你现在失恋了反而对对方是一件好事，你就少残害一个人的幸福。我可能会跟那个朋友打起来，好不好？今天你是我的朋友，我很难过，你要安慰我。对，就算你讲的是真的，你可不可以不要这时候讲这些残忍的事实，对不对？你可不可以把你的善意拉高一点？我不想听真话，好不好？你把善意拉高一点，这个你安慰我，然后呢，你把你讲话讲好听一点，你可不可以真给我零分就好了？善加美，你可不可以各给我50分，凑满100分？对，这太伤人了嘛。对，我也知道我不对，可是你不要在这时候跟我讲这么真实的事情嘛，这样我们的友情才能维系下去。如果他跟我在这时候讲得很真实，我反而会跟他打起来，好不好？这个友情搞不好也断，又失恋，又失去了朋友，又绝交。那同样的，换个角度想，你看啊，我常常看那些政客或是一些销售员啊什么，我讲的还不是所有的 sales 啊，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在那个银行，好，或者是这个证券公司或是医院的外面，常常看到有些什么卖保健品啊，卖医疗器材的啊，他们都会去抓住那些老先生老太太，去卖他一些理财的商品，理专啊，卖他一些理财的商品，这个或者去卖他一些这个，其实他们还不是理专啊，银行理专还是有，还是蛮专业的啊。我说的是那种，你知道我在讲谁啊，就外面那个，他们就找这些老先生老太太，或者是有些电信公司啊，就叫那些老先生老太太这个诱之以利，哎呀，你办这个门号啊，一个月缴1000，可是你可以送手机啊，这个手机价值20000啊。然后你知道家里有老人家，就常被这些人拐啊，买了这个会赔钱的理财商品，然后或者是买了不需要的药保健品，或者是买了办了不需要的门号。好，那你说为什么这些老人家会上当？原因很简单，因为这些卖货的人啊，他们非常懂得老人的心态。真善美这三个字，他们做了一个完美的配种，他们把美拉到100分，哇，他们讲话都是对老人，因为老人嘛，对不对？这个老人最喜欢的是什么？最需要就是后辈尊重他，好，所以他们对老人讲话都很客气啊，说哎呀，张妈妈，哇，你看起来好年轻啊，看不出有80岁啊，我以为你才40-50啊，啊，李贝贝，你这个身体很健壮啊，身如红钟啊，你一定可以好好的这个跟你的孙子啊含饴弄孙，那这时候要不要办一只手机呢？可以用5G 来做视讯呢之类的。那老人家一听，话说得很漂亮嘛，美，真善美的美做得很极致，怎么样？他就下单了。可是你说他背后的真其实是低标的，很多这些这个话术啊根本就不真实。好，比如说是卖你什么保本的商品，哪里有什么保本的商品，对不对？除非是定存嘛。好，真是很低标的，善通常也没什么善意，他就是要骗这些老人钱。好，可是他美拉得很高，在这个场合，诶，我们不要说他是一个好的沟通啦，可是至少他是一个有效的沟通。虽然真跟善都是零分，可是他美做到100分了，在这个场合至少他就达到他要的目的。所以最后呢，我想跟大家讲，其实我从这个模型里面啊，至少给我自己很大的帮助，很大的帮助，他是帮助我自己啊，在沟通不顺的时候，至少我可以从这三个点去看我哪里出了问题。好，我哪里出问题，然后去调整。比方说我可能跟某个朋友在聊事情，我以为我跟他是好哥们，我可以100%讲真话。诶，结果有一次讲了他不高兴，好，生气了，脸色变了，诶，那我就知道要调整。下次我100分真，我可能要降低一点，真可能要低于50分，善跟美要加到好40-50分以上，加起来是100，真也许可以降低，因为也许他并不是那么想要听我讲这么真实的事情。好，所以它是一个很容易参考的指标。好，不过呢，我还蛮建议大家可以用这个方式去试试看，因为我自己在教课这么多年，跟那么多听众接触，我发现很多人沟通他常常卡关，好，他觉得自己沟通不顺，原因是他只有一种说话方式。比如说他可能是一个逻辑思绪非常清楚的一个工程师，你就会发现他不管跟谁讲话，永远100分里面都是先着重真实性。诶，这样的人好不好？很好，他在工作的时候，他在解决技术问题的时候，他是一个很优秀的人，因为他讲的东西好，不加油添醋，是怎么样就怎么样，很真。可是 他只会这一种说话方式，他可能跟他的家人、跟他的朋友、跟他的伴侣讲话的时候就卡关了，因为在不同的场域有不同的需求。就像大家常开玩笑嘛，你在办公室里遇到工程师，你问他说，哎，最近有什么好看的剧，工程师说请你定义什么叫好看。那你今天中午想吃什么，附近哪一家店这个觉得比较清淡，好，你有没有推荐的，那工程师就会说请你定义什么叫做清淡。这种人就很难聊天嘛，你会不会聊天，对不对？你就想跟他说你会不会聊天。哎，可是在这个工程师眼中，哎，我之所以成为那么优秀的工程师，就是我的沟通非常精准，非常正确啊。所以你今天要讲清淡，我很愿意介绍你清淡的餐厅，可是你得先告诉我清淡的定义是什么，这样我才能正确帮助你。说他讲话真不真，真啊。善不善，可能也善啊，他是想要帮助对方啊，可是美不美，不美嘛，对不对？人家会觉得你有一种诘问的方法，对不对？好，所以他只会这种说话方法就会有问题。同样的，我们换过来讲，一个长袖善舞的业务，他跟谁都习惯讲客套话，假设他的环境，可是今天他来到一家科技业，这样的业务可能突然间本来就会从一个大家公认很会沟通的人换了一家公司，他可能就出问题。因为比方说他以前好接触的客户都是喜欢听好听话的人，他也确实讲话非常的温暖，好让大家听了很舒服，给对方称赞啊什么之类的。好，比如说你去当发型设计师，好，我举个极端例子，发型设计师这个在帮客人做头发的时候都是称赞，哇，你这个发型很适合你的脸哦，你这个头发好美之类的，好，你发质不错哦，好，你头发看起来很健康哦，对不对？好之类的，都是讲好话。可是今天假设这样的一个人跑到科技业，他讲话还是让人很舒服，可是他的老板他的同事就觉得你到底在讲什么。好，今天这个产线好，这个出了问题，你讲这些好听话有什么用，你一直鼓励大家要干嘛，我们没有办法解决问题啊，你可不可以讲你到底发现什么状况，好，你可不可以把这个定义讲清楚。所以你说这个人不对，其实他没有不对，好，只是换了场域，他的真善美要重新调教，真的部分可能要提高，好，要提高。所以这样子的一个看法，你就比较知道第一沟通问题在哪里，第二个你要怎么调整，好，怎么调整。所以呢，我觉得我讲的这个模型啊，老实说并不会让你直接沟通变强，它顶多是一个评估指标，好，希望能够帮助大家更清楚的看到沟通怎么样可以做到更好。大家不知道年轻的时候我们玩过一个游戏哈，我小时候很喜欢玩一个游戏叫 X-Wing 吧，它就是星际大战的一个游戏，在里面你会开的这个 X-Wing 就是这个反抗军的这个战斗机，然后你要去杀敌，这样子一个射击游戏哈，飞行射击游戏。然后这个游戏让我很印象深刻的是，它里面不光是看谁射的比较准哈，它还强调说你在操控这个飞机的时候啊，你要把你的能量适当的分配到三个点，就是你这台战斗机的速度，还有这个火炮的攻击力，还有你的防护罩。有些时候比如说你在追敌人的时候，这敌人飞得很快，你可能就要牺牲掉你的火炮的攻击力，甚至牺牲掉防护罩，把这两边的能量全部集中在速度，集中在引擎，让你的飞机可以飞得很快，否则的话你根本追不到它，你就不能完成这个任务。可是有的任务呢，是我们开这个战斗机要去攻击这个运输舰队，那这个运输舰队是没有什么反抗能力的，可是它很大台，很难把它打烂，所以这时候呢，我们就要把能量啊集中在攻击。好，防护罩一点点就好了，速度不需要，因为这个运输船飞得很慢，可是你的火炮要很强，这样你才能把它打下来。好，那防护罩一点点就好。所以这个游戏啊，不光是光考验你的反应能力，你还要有一点策略性哦。你现在的能量就这么多，就100分，你要怎么妥善的分配到你飞船的速度、攻击力还有防护罩这三个，分配的不好，你这个游戏也过不了关啊，无法执行任务。所以这个概念呢，就很像我们今天讲的真善美。与其我们一味的想要成为一个像什么蔡康永啊，像这些很厉害很会说话的人，这些人他很会说话，其实他可能真善美加起来超过100分了，那我们暂时比不上他嘛。好，那可能需要一点天生的才华，需要长时间的努力。可是就我们既有在我们说话能力总分100分没有增加的状况下，你适度的分配好真善美的权重，该把讲话讲好听的时候你讲好听一点，该表达善意的时候你善意提高，该讲真话的时候你牺牲到另外两个话讲得很真实，只要是对的场域，就算你的满分还是只有100分，可是你做更好的分配，你的沟通也会很快的提升进步。至少我自己这些年来我实做的方法是这样子。 很多人都很羡慕沟通能力很强的人，可是那些沟通能力很强的人，第一个他当然也懂分配，可是第二你要注意哦，他可能是天生本来讲话就很会讲，可是沟通能力很强的人，如果他没有正确的分配他的真善美，他也可能在不对的场合讲错话。好，也可能在不对场合讲错话，这是我的观察。好，这是我的观察。所以呢，这就是我今天想跟大家分享的内容。好，那今天讲的其实是一个思考模型。好，它的实用价值呢，就是帮助你去评估自己哪里可以进步。那至于你评估出来了之后，诶，想把讲话讲得更精准，好，我的说话的结构让大家一听就懂，非常清晰，或者是我要怎么样透过说话的方式有一个很好的修辞，让大家感受到我的善意，或者是我要怎么样说话让大家觉得我的说话听起来很好听的，好，不会刺伤人的，这些实务的做法怎么达到真善美。好，有兴趣还是要推荐一下，好，我们大人学的一门课叫大人的说话课，这门课是一个线上语音课程，里面有非常非常多的案例，有公式教大家怎么样重新去包装，去组构好你的句子，我相信会对大家的沟通更有帮助。好，今天就讲到这里啦，也欢迎大家这个针对这个模型啊给我一些看法，这只是我突发奇想，好，虽然对我有帮助，可是我相信这个模型还有值得更改善的地方，至少我们下次遇到沟通不顺，我们就不会说只怪别人，或者是只说哎呀我的 sense 不够，我们有一个更精准的指标可以作为参考。相信思考，勇于改变，今天说到这里咯，我们就下次见了，拜拜。